主啊，继续的吸引我们，圣灵啊，引领我们，因为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女。哦，父神啊，用的爱来浇灌我们。哦，主啊，当我们被神的吸引引领浇灌的时候，就让这个人全然的长生在你的里面。因为是的，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主，看前看后看左看右，主啊，没有一样事物可以跟你相比，想这个想那个，没有一样事情比我们单单的默想你时候更加的满足，更加的喜乐。原来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原来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活着，我们活着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全然在于你。哦，就不在于那个事情的本身，是在于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把这样一个呼召放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只要我们活在你爱的里面，就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保守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这些年子来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早上清早就来到面前，学习来等候你，学习来仰望你。哦，不是我们给你什么，乃是在这样仰望等候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你同在的时候，主，你就光照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主，你就把它挪开，主，你就赐给一切你要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向你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哦，主啊，今天我们在说，如今在我们里面一切的都是你的，今天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以至于主，我们真正能够越来越能够体会啊，阿们四学案说，你必兴旺，我们必定衰微，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努力做什么，或是守一些什么的律法，但是单单的我们仰望你，你就必定在你的荣光当中被你来光照，在你的荣光当中被你来改变，被你来塑造。是的，在你的光中，一切的不属于你的，一切的杂质都要被挪开。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甚至从年岁到年底年终，主啊，我们就说每个早上都是恩典，每个清晨这段时间，主啊，我们更加觉得在清净的时候，我们更加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是你吸引我们。哦，主，以至于我们能够早上来到你面前先来亲近你。主啊，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正是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渴慕的心真是越来越渴慕，我们心中以你为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因为神啊，你答应我们，让我们心中以你为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把我们心中一切我们所愿的你赐给我们。主啊，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挂虑，越来越没有担忧，我们有的，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更多的有你，让我们期待的渴慕就更多的能够看见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跟第九章啊，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跟这个所谓的啊捐献啊奉献有关啊。就是当然这个奉献不是为教会的需要，是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们，因为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困难的当中，特别从生活的角度来讲。那其实讲这个事情呢，在更多前书十六章里面也提过，换句话说，这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从更多前书一直到这个后书你可以说差不多就是说提到这件事情，直到现在再提这个事情，前后最少也有一年以上。那到底为我们提这个，或许祷怪为我们这个保罗提了提，又提了中，又终于要停下来。那当然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想呢，重要是在这里，对吧？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保罗来讲，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彼此的相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要是应该讲得很清楚，怎么去帮助一个人，你的动机那是很重要，你的态度是很重要，但相对的，你的智慧也是很重要。绝对，我相信你会碰到许多啊，就是喜欢占便宜的人，你一定会碰到这个，哪一个不碰到？但是倒怪不能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说算了，我们不要变掉，所以碰都不要碰。那你是要怎么去分辨？那我想是很重要。其实这个就是需要操练，但是在这个整个操练的当中，神一直提醒我们的是，因为你奉献也好，你帮助别人，你给出去就给出去。当然，如果我们动机不对，我们希望给了最后有需要的时候，或者他会给我们更多这个当时这样动机不对这样的就不是从爱出来。不过当你给了更多的时候，其实你笃定的这种给了不见得拿回来回来，我给了以后就给了。那中间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你就这样，我这个这样的操练有什么好处？或这样操练我真得什么？你还是要问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彼得讲句话，基督徒从某个角度不应该用这个字，基督徒很现实，不应该用这个，不过基督徒很实际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人，给给给给了以后什么都没有？那到底好处在哪里？先不要说得好处在，好处就神说你的生命会改变，给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成熟，你的生命更加的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我们说常说学东西叫交学费，我常用这个来带。当我学习给的时候，有时候给的莫名其妙的，有时候给又反而被人家讲一顿，这次给这次，下次不给了，他突然生你气，有时候觉得怎么会生我气呢？牧师，你帮我一次，怎么这次不帮我？有时候真的你会碰到这种事情。然后牧师过去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真的记不得他做什么。那么这次我只是请你这样，哦，原来还要计较，所以我说千万以后不要给我，因为给我还要记住你给我什么，因为有一天你要跟我算账的时候我还记不得。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发现这年日来，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况、不同的需要，我发现我比人成熟一点，我比以前老练一点，讲得白更白一点，我比以前有智慧一点。所以这段经文在保罗来讲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更多前书提了，更多后书还提，而且更多后书用了两章，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叫做给，什么叫做 giving， 什么叫做给。 OK， 既然是这样我们用点时间来看看这段经文。我相信不论在这个一些的宗教的杂志啦，一些什么来看的时候，真的，如果一个教会，先不要说别的，单单的弟兄姊妹能够就是单单的与圣经教导明白的，先不要说格外就明白，如果能够给十分之一的话，这个教会丰富的不得了。这讲好玩的，每一次问到这个所谓的总统啊，每个总统都按手嘛，对吧？这个宣誓的时候这个我代表他是一个基督徒每次这个基督徒都在中间有一个就问你这个总统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还是怎么样挂名啊等等要讲一些。那最后他身上不管你哪一个都要按个手。不过如果做调查，每一个总统是给十分之一的。每一个总统是给十分之一。起码近代的这些总统有时候，但我不是用这个批评论断不过问题是没有。所以有时候有些传道人这样说，如果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能够给十分之一的话，那教会已经丰富的不得了。当然这不停在这里，如果十分一造神的应许，如果给神岂不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这还不是那十分之一的问题，那后面带出结果。所以十分之一干什么？还是谈到给，还是谈到给的那个动机。 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所看重是 不是给的多少，不是那个 amount， 不是那个总数，是在于那个心。那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所要看。OK， 我讲一些，然后当然因为有很多要学习的，我们就先来看看经文这段分段。中文有这样的分呐， 啊一到八节、九节的。其实这分段，我看了不同解经家，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段。那看看你怎么看。不过我们是照中文圣经来这样分，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们劝狄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此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OK， 但是如果有机会啊，如果有时间，我希望能够就是第这两章一口气把它读一遍啊，就比较更加明白保罗在讲些什么东西。啊，这段经文起码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这是一个如果说等于说讲这个整个的教导一个开场白的话，你就发现中间一个字常常的出现，这叫恩典。如果不明白所谓的给是一个恩典的话，基本上这个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这个给是有限制的事情，或者这个给是有条件。如果不是知道这是恩典，如果不知道是恩典，只是说我给，那底下你问我要给多少，给多又不舍得，给少又好像过不去，就变成一个担子，一个压力。给的时候有人这样子说，给是一件事情，你是否甘心的给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仅是甘心的给，还有乐意的给，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乐意这个字啊，等一下我们再看看，或者这边，或者是格外显出啊，这个乐捐，格外显出，在原来这个文字叫疯狂的意思。如果教会弟兄姊妹给是疯狂的给，那真的那不得了。只要肯给已经不错了，疯狂的给那不得了。说保用这句话，那这讲不是用这个来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他讲，因为马其顿的教会弟兄姊妹就这样，他不是随便讲，是有这样的给。那底下你问了一大堆，所以呢，第一个要明白是给 giving 跟 grace 是分不开的。做任何事情，不仅是给金钱。给你的时间，给你的才干，在你的生活里面把这个事情放在首位，说先做完这个事情再做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重要，从某个角度也是给。这些都跟一件事情有关，这是一个重生得救人以后一个观念上一个价值观一个最大的分别。常有人只找我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先有一段时间，这个人呢，我只是刚说我学来嘛，有一段时间我都突然碰到这么一个人来教会来聚会也好，来参加聚会或者来主会啊，那过一阵子以后，谈以后他会找他跟你谈讲，不过一阵子他开始跟你谈以后，就讲他自己，最后他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你就发现他来这个教会或来这个聚会或者来找我， 其实他是有个目的。等到他这个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当然他会有些意见，甚至有些的看法，坦白说心中有些不高兴。我不会真的碰过，在国外的牧师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女婿申请居留，最先跟我讲说他很客气，讲我多好多好，我们教会多好多好，一完以后他生气，他就不来。所以很多时候啊，他来也是给，给了半天他有目的的。那以前呢，在晚堂我常那时候好几年时间，晚堂我们都有服侍，这是整个的教会，就说主日这崇拜完有服侍，是从晚堂开始。你就发现有些来每堂都来，而且来以后出来祷告，祷告一次完以后，看看我又跑来祷告，就同一个晚上。那感谢主，那大概过了一阵子他不来，然后过了三个月四个他又来了，然后天天都来。我常觉得呢，这个是我们做传人要面对的。你常问为什么会这样，常问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原因，几千个几万个原因，不，中间可能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因为他来的时候跟后面讲有关。如果你知道什么叫恩典，一定要从主来。我们这七八年在一边这样说，你一定要相信六点钟你能够来这里，这是恩典。不要认为你为主牺牲很大，不要为主说我比别人都属灵，没有这种事情。有太多人比我属灵太多了，有太多人比我爱主太多，他们不能够来就是不能够来，这叫恩典。累不累？从我早就是累，我要说四点半爬起来，如果昨天晚上没睡好，那这件就要老命。不过当你坐在那边一开口赞美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恩典，你还有声音，脑子还清楚，没有唱两句就睡着，恩典。每次来我听到张一带我们敬拜，我就说神啊，何等大的恩典。我就是勉强我来，我就用这句话好的，只是做一个比较。我能够勉强你们来吗？我能够勉强张毅他们夫妇来吗？我不可能。这叫恩典。出于勉强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恩典。这是在过去跟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常说哦，要这样宣布，这样谁要该来该来，没有这种事情。这叫律法。该来不该来的时候，从这角度就瑕疵。灵里面也会瑕疵哦，做先知很容易瑕疵别人。我常说先知你讲完我听，但是不要勉强我。如果你放我发现你讲了我没有听懂，或者我没有这样去做，都为我祷告，千万不可以勉强我。不要把我陷在律法的里面，你总要让我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是从律法走出来，我不活在律法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们起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啊。所以保罗为什么保罗这么看重啊这个捐，就是说这个捐献，为了就从这马其顿啊、雅盖亚教会啊等不同的教会的啊，这个收了这个募了款又然后拿回给耶路撒冷，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一方面碰到一些的这个生活很困难，包括他们信主又被逼迫，这些基督徒以前是犹太教，现在信了耶稣以后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同胞也好，所谓亲人啊，就逼迫，可能连工作都没有。那当时碰到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更加很难生存。所以保罗就跟众教会说，你们要帮助。这是一个机会，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从保罗解释在别的经文里，因为外邦人接受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犹太人的基督徒受了困难的时候，要还福音的债，这是第一个。 我们领受了福音是从这个犹太人出来，那今天犹太人有这个困难，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有这个困难，我们要回去去帮助他，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另外一个，这要读这个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会比较清楚一点。犹太人是基督徒，不，犹太就基督教，不对不起，是犹太教。你从犹太教的本身来讲，他们很讲究的是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祝福。当然他们也相信有一天神要用他们成为全地的祝福，包括从亚伯兰开始。但是很明显的，犹太人他们所看，其实不管犹太人，每个宗教每个的教都这样，如果我信了我的神，对我有什么好处？不会很自然想到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如果对别人是什么好处，如果对别人好处，一定先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好处，这个叫做积功德。我做一件事情好正常，因为我期待有个好处会临到我。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群人，包括犹太人，当他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他不再想我做好事有什么好的这个好处，或者我坐在你身上，你有一天你有没有对我什么好处？他只知道有个事情叫给。所以从罗马书第九十十一章发现，原来信神以后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他给，他不求好处，他只给，他给，而且白白的给，而且多多给，能够给多少就给多少。为什么？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他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头脑信仰，证明他们想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的信仰，是接受了一个生命，一个叫做给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给的生命。主耶稣人子道成肉身，那位从生到他离开，没有一样事情，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是要的，都是给的。从遵守天父是给，然后对门徒，然后对甚至对罪人，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有都不知道，是给。所以单单从人，当然有些讲还有几个不同的原因呢，有些讲的太复杂了一点，引用到旧约，因为呢到有一天的时候啊，这个外邦人会把这个金银运到这个耶路撒冷啊等等啊，这是用到先知书的话啊，不过有时候解经这个太远了一点啊，有一些亲家用到这些话，所以这个财富都要运过来。但是我不认为，我同意有些解经家的讲到，就是我不认为这时候保罗想到这么多，只想到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想的就怎么外邦人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在需要上面，既然我们得了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带出来的福音，当他们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而且倒过来，如果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得到救恩的，他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从外邦人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不是所谓的犹太人的犹太人那种的信仰，是外邦人，就是这样，他生命有个极大改变。过去哪一个拜这个异教的，哪一个不是为自己好啊？为自己好，为着我的子孙好，为我的财富，为我的这个身体啊，为各方面。但是没想到有，就是外邦人哦，他们以前是信异教的，不过一信了耶稣以后，接受以后，他们生命有一个价值观，就他能够给多少就给了，他们以这个成为他们人生最高的一个生活上一个的所谓的榜样也好，一个标准也好，这会对于犹太人是一个刺激。你信真神吗？怎么搞了半天都为自己，搞了半天甚至弄不来是为了自己好处，甚至不仅 为自己到个程度，还不是从神来，还要从人来，人夸口你了，人赞赏你了。那我想这是一个整个的这段观念里面，我们需要第一个需要一个了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讲了一个教会，这个不是一个教会，叫马其顿教会。那讲到腓立比，这是第一个；讲到帖撒罗尼迦，讲到这个比利亚，等到这几个，那这时候再下去都到了这个哥林多。这几个教会， 马其顿的这几个教会，保罗在一边说，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明白了领受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给的这个所谓的动作来。所以呢，刚刚我提了这么多，原来给的一个很根本是因为他明白这叫恩典。那底下我们就看看他怎么给法，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如果这句话你不仅读懂，而且这句话是你能够阿们的，如果这句话也感谢主，也活在你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怎么这样子说，我认为起码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从我的领受来讲，我相信你是一位非常非常被主所爱被主所用的一个基督徒。从头到尾讲恩典，第一节恩典，恩告诉他活在恩典。那活在恩典里面是怎么样呢？乐捐的厚恩，这带出一颗他是愿意给的。他有很多钱，都多了就给吗？不，这边讲到几件事情，就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这第一个，他们的生活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因着信仰的缘故，被人家排斥也好，被人家攻击也好，甚至失去了很多可以所谓的生活的这个机会或谋生的机会啊，敢讲说，在当时是这样，现在有些国家是这样，当家族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以后啊，真是把你从家里面赶出来。以前呢，我在国外在牧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父亲一听到他信耶稣，是中部的，是彰化哪里我不晓得，是家里面是做木材的，所以他父亲跟他说，如果你信耶稣，他是长子，哇，他很优秀，好像是学什么东西，有这个学医学工程不晓得，而且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业余的，不过他是能够在乐团里面去演奏的。他真正的说，我不知道他真职业是什么，不过他的职业是这个，所以还在外面留学啊等等。然后他的喜欢的就是在一个管弦乐里面，他是拉小提琴，我记得你。他父亲跟他讲，为什么他会信耶稣？因为他根本没有讲，就是因为突然一个状况，他这样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总是要把头这样弄歪，不就是在弄的时候啊。就夹着把那个头啊夹在那个小提琴上，大概他调一些什么东西，头一过去就回不来，身体很软弱，就从那时候整个身体。那感谢主，我们有弟兄姊妹认得他，就照看顾他等等等。后来他就信了耶稣，他的未婚妻那时候还记得，从台湾飞过去，还没有结婚就陪着他，所以常去医院看他们两个。后来他们俩都信主。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一个传道告诉我，他父亲刚你信的话，家里面没有份。我要说在这里，你突然发现信了耶稣以后，因着信仰缘故受苦，所以第一个你要分辨，这个人今天在穷困的里面，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信仰缘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可能包括很多，可能真的他的才干啊，包括他的不努力了、啊，或者包括等等等等。那这个要分辨一下。那第二个，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在极穷之间，每一个解经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极穷，是穷到程度，基本上是很难生活的穷，叫极穷。It's not just poor， 是穷到程度，他不可能用现在的话，他穷到程度，他每天能够过日子已经不错了，他不能够。比如说啊，我很穷，就是钱不多了，所以我做什么都不行，因为没有资本呢、啊，所以我穷一点，所以我就是每天我只赚10块钱，我还是要只用2块存个8块，希望久一点的我还是存，虽然要存很久，因为确实是很少，但起码我可以存点钱，将来我还可以做点什么。不过这边所讲到叫做极穷，意思说你每天赚来的就要花光，可能今天赚来的，明天可能赚不来，是极穷。 这样的人，这样的光景，在这种情况下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我为什么这样的咬文嚼舌解释？当你有时候给还蛮容易的，当你现在多余的时候给还蛮容易的，或许你不担心今天的生活，反正今天我给，哎呀，你这么需要，都给你好，因为我明知道我明天还可以赚来，因为我明天在后面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还可以，就是通给光，我还是拿回来。刚刚讲的这段经文，如果我解释清楚了，一说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今天有什么，他没有想到明天我还能够存还有什么，他一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给，照人的常情，照人的理智，你会做这种事情吗？要不要留一点？就像先知问到那个寡妇，寡妇说，我这就剩下一餐了，就剩下这么一点，吃完我们就等死。那先知，我要给你吃吗？这个寡妇蛮有意思，反正吃这一餐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反正你吃，要吃的话我们一起吃，吃完一起死。今年这个四月份的三四月的时候，我们一个不去肯亚，我很感动的是有几个就是匈牙利的，就我们过去做这个 Gypsy 这他们叫 Gypsy， 他们不叫喜欢叫 Gypsy， 他们叫罗马人啊，什么人，罗姆人。他们说我们要去肯亚看看，他们哪有出国人，就很少跑，他来台湾大概是已经很少，因为我说我们就要他来，我们就把他飞过来开会啊，但是他们整个事工都是我们在支持他。不过他说既然呢非洲是这个样子，我们去看看，他们就跑到肯亚看哟。这位牧师还带两三个人嘛，不多，他们就两三人去。他们突然发现一件事，原来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起码什么匈牙利，有点像怎么讲，就是他们在匈牙利当中，基本上他们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有点像一些少数民族啊，在那个环境里面是看不起的，因为台湾呢每个地方都有。不过起码生活过得去，可能还有格外的保障。不过他看到非洲的那个肯亚，特别我们服侍那个地区的时候，没有人住在垃圾堆里面。那你要问了，问不搬出来，因为他们生活苦到程度，只有去垃圾堆才每天才有新鲜的东西可以捡，因为每天会有新鲜的垃圾来才可以捡东西。所以当你说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孩子小时候跟妈妈说，跟我说，爸爸我饿死了，我说你饿没有错了，还不会到死了，你饿两天还是活得好好的。所以说我饿死了，你饿死我同意，不过要死还早了。不过我要说在这里，这些人在这种光景里面，我只是想要大家去思想一件事，这个人是发神经的吗？苦成这个样子，当你听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成这个样子吗？这个用这句话叫做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用这句话，他们在捐的时候，这格外显出这个自在人，就我这个字就是狂喜的意思。乐捐的后文，乐捐的后文叫狂喜。如果你读后面，你就发现保罗知道他们的光景。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自己要留点用，因为你们也很辛苦。不过这些人拒绝保罗的要求，甚至保罗说 ：“OK， 你不要给。”保罗有点像这个，就是有点命令的，就说这个不要给。但这些人超过保罗的要求，超过保罗的命令。当然，这个要求不是要求他们给，是要求他们不要给，或者不要给这么多。我也很感动。昨天我提了一下我们的家友， 我真的很佩服我的弟兄埋在那里七八年六七年七八年，我们从万华开始有，大概后面的一年开始就做过，他就跑到公园里面带见人。现在他们有个聚会，有一次他在收奉献，因为我们都有收奉献，他总是做个就他就拿个他也不来，就不是交给他的奉献，他就拿个奉献带带他们祷告，就在聚会崇拜聚会当中就他们祷告完就这样的走过去，就表示我们收了奉献。因为他知道这些稍微的街友不肯奉献，不代表说街友一毛钱都没有，不觉得街友的这个价值观呀生活没有这个习惯。不这么多年你看有没有突破，在去年我听到事情，还是去年还是一年多前听到事情，他走过的时候突然有个街友跟他说，哎，牧师我要奉献。哇，愣住，他转过身来，那个人给他1000块要放在奉献袋。我的牧师就跟他说，不用了，你留着用。他说我奉献是要奉献给神的。一个街友奉献1000块，我突然发现一件事，不是是不是街友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问题，是看你要不要奉献的问题，但是不能够勉强。拿完以后再往拿来以后，我的牧师就很感动了，就往前走，突然有另外一个人说我也要奉献，又拿了1000块出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街友，当然我不说没有，你要听留意听我讲这话，我是没有碰到。底下我一定要问 why， 这不是常态，这不是，但这人他坚持，特别前面那个是一个姊妹，当然年长的，哦，也不是很老了，就连着就接有，他说我要奉献，连我的牧师都愣住了。他跟他说不用，你留着用，这叫恩典。不是说，哦，我都会讲道，都我这个教会的策略多好，你在很小的事情上证明一件事情，他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是不一样，不一样。不是因为这段经文，是因为别的事情。我在思想，有一天晚上3更半夜，我做梦，有一个我根本不认的人，我不知道神要提醒我什么。完了以后我突然一个感动， OK， 他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我有一个感动，我就说好了，我就给他5块钱好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数字，5美块钱，那是美金吧。后来想想以后，我突然就在梦和在还是那个人在旁边呢，是个男的，那干什么？我现在记不太得，我就多一点，多一点，最后我给他500块，100杯，5块到500，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晓得，干什么我也不晓得。我突然感觉到一件事情，等到我发现我大概口袋剩下都零钱 King Kong 了，钞票都不见，但是我有个极大的喜乐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能够从5块给到500块，把我所有的钞票给剩下零钱，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过，喜乐没有任何勉强，那个没有向我要1毛钱，只是在谈呢，告诉他要到哪去，出门啊什么的，等等。其实他车票已经买，也不是没有说没钱买车票。我就想说，我说好，啊，人家车上买个水喝，约莫是这样的。但最后没有想到这个。我很感谢主，这日子来，神不断的不同角度，包括我的体力啊，包括我的精力，包括我的时间等等。不，有时候我真的不容易。我有人就说：“哎呀，你要我就做。”不，有时候我还是要学习，因为这几天呢，今天完以后，我还有生培早上， 所以有点累哦。讲完月底下我要讲三个钟头，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给的时候，我只要 make a point， 给不见得是你数过完以后你觉得给了没有，这样的话就是给有什么好处，或是给了以后起码我还有口饭吃可以吃吗，不能够给光吗，等等类似的，我还有体力吗，我还站立得住吗。很多时候我要讲，不知道我这样讲大概听得懂，你突然发现就是这样给了以后，你突然发现你没有少，你突然发现你的力量还在，你的所谓的时间还在，这叫什么？这叫恩典。那我们都会讲这句话，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除非你进到这种的给的光景面，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或者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更大的恩典。我祷告感谢主，真是这些年来接着回去，特别跟因为老大有个家，他也忙着他事情老外，我们跟老外在我们家中这个，所以我们跟老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当我们来谈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他也还是在问了，爹你怎么还不退休每次感恩节就跑回来，就我不跟没有，都是我妻子留在那边跟他过感恩节那有时候有一次我们讲说 Daddy 我帮你出飞机票我才有个感觉他这样关心我，也跟我有个感觉，我就其实我不需要我还够用，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我觉得我们还够用到底生活方面我自己我们都有一些安排。不想到这时候我就讲，我自己就问一句话，我凭什么今天能够在生活上没有操心，当着我的孩子他们自己成长，你不要忘记我碰到蛮多的这亲戚朋友，包括有时候的孩子纵然成人了三四岁还是让父母操心的，感谢主孩子没有让我们操心，感谢主我们也没有让孩子操心我们没有说每个月要拿怀到，我们一毛都没有，祷告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他们一些的帮助祝福。我问神说，神啊你真是对我好，怜悯我，起码这方面没有让我在操心挣扎。我常感谢神说这没什么，如果你明白，我说我凭什么，我做传道35岁做到现在，常有人说做传道人大家生活都比较不是这么富裕，可以这样的说，但我还是够用。我说凭什么？那很多时候呢，从我出来做传道人，后来从波神到加州，我妻子就没有工，就没有在上班，回到台湾来，我们总是拿一个人的薪水，我没有拿两个人薪水。我说不需要，所以我的妻子从某角度真的很支持我，她是义工啊，至少现在。周牧师拿两个，请人事处拿两个这个人事表给我，我一份还给周牧师，我一份就够。凭什么今天我在思想说，我女儿开车她坐旁，我讲完这件我就凭什么？神轻轻跟我说，孩子，这叫恩典，这就是恩典。我不是很富足到个程度真的豪富，我没有，不过让我能够身心灵都充充足足一无所缺，这叫什么？ OK， 那底下我要讲，保罗要讲，你活在恩典里面你会给吗？就是保罗讲这句话，你在恩典里面你会给吗？如果你不会给，你怎么知道叫恩典？如果你不会给，坦白说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所以当你有机会给的时候，用马其顿教会这边讲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就这边所说狂喜啊，就格外的乐捐的厚恩。所以保罗这是第一件事情看得很开心的， 第二件事情，我也可以证明他们按照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这是第二个，他们不仅是按照他们俩，是过力量。我在想，我为什么口袋有500多块？我相信我待会要去办一件什么事，大概是，但我记不清楚，因为可能不是主要的 point。要办什么事？那现在都给光了，剩下零钱，大概办不了什么事。那从某角度来讲，我不应该算一算吗？你既然办那个事，可能要个200块，那给300就好了。如果你要办那个事400块，你500块给100就好了。突然神好告诉我说，你办的事好像我负责，你办的事我会有预备。我突然发现这些年来神这样做，不只是在物质上哦，在工作上面我缺少什么，我缺少哪一个同工，我缺少这样做这个事情呢，突然这个人就出现，突然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突然这个事情就有人就告诉我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甚至我问了一句话，我说你要怎么，这个你可以做吗？为这个祷告，我希望在教会当中，在福音中心设立一个这个帮助人检查的一个机制。为这个祷告，现在你去所有的药房，有没有你手伸进去，他就会帮你量血压。OK， 如果现在买个 Apple， 我的女儿还问我说 ：“Daddy， 要不要给你买个 Apple？” 因为你挂在手上，你就知道你的脉搏跳多少，血压多少，甚至有些做出来，听说可以切糖尿病，那个还没有，有没有我不晓得。所以到医院有一套机器，你进去大概2个钟头、3个钟头就可以帮助你分析一下这数字出来。有一个在企业的一位长老跟我说，牧师，他讲几样事情，有一样是应该做的，因为今天很多人去医院拿健保去医院的时候，都是因为有病。但是一发现那个病的时候，已经就花很多钱了。基本上台湾很多人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这个能力，特别基层特别弱势，没有机会做体检，等到用健保的时候，他的病已经是病了。一些的弱势不可能跑到大医院去，也没有时间去等排队，一些的老人家也不可能跑到那边去，但是如果有生活富裕的，那没问题了，大概最好的医院去全身检查、住院检查等等。不过在台湾有很多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检查。他跟我讲完以后，他是讲有这个，他是帮助弟兄姊妹。不过一想到以后，有几天我就想这个事情。我说有没有这样的机器，在教会搬一台来，不要太复杂，不能够不是用来治病的，不就检查。然后我要不要带出一个 team， 有几人去受训，去哪一个医院受训，然后医院帮我写一个 SOP， 然后我们照这个医院的 SOP 去做，然后这个医院做我的这个所谓的遮盖保证。OK， 我就在分享之家。早上，礼拜二早上9点到12点，如果谁要来的话，我们帮你做，不只是量血压，一完以后知道你的现在有三件事情：血糖、血压、胆固醇，是还是什么东西？那完一个，就是他跟我说，还有另外一个，他已经有这个自己要痛风，据说现在台湾痛风人一大堆。那完以后，他分析出来以后，到底你的饮食要注意呢？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这个已经到了程度，你非要看医生不行，不是在路上倒下去再去看医生，救护车来，那已经太晚。我就跟我们教会庆峰，他是医生了，他以前在这个卫生署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有没有这种东西？他下个礼拜就把我带了一个弟兄来，是做企业的，是一个董事。我们坐下来，他把他的那个发展部还是这经理带来，所以3个人在我办公跟我谈。 谭文友，现在我们要开始要写个 SOP。 我相信在万华福音中心一个礼拜一个早上，我们就义务的，或许呢收100块，100块可以吧，吃个便当，你去医院拿一支100块，免得大家就浪费这个资源。如果这个 team 做得好，我多买几个机器。想想看哦，想想看，如果这能够推动，起码在我们的福音中心所有的灵粮的分堂，还有一些的教会院长，你相不相信整个台湾的医疗体制会有个很大的改变？不是等到你，因为那年我们去万华的时候，为什么我在万华开始福音中心？我们本来去收一个，要把它关掉一个叫做拉尼储是那个，我们要关。就在我跟谢牧师、福音牧师还有叶祖亮，他现在回加拿大去，我们四个人就站在路口等红绿灯了，我们准备叫计程车回来，就等，就一个人呢骑摩托车带着他太太，在中年吧，在50几岁，说就在我前面，就这样倒下去了。就在我前面就这样倒下去，我们四个人就发挥五穷直视的功能，祷告的祷告，喊救护车的喊救护车，我这边指挥交通，这个车不能过来，计程车都不停的，走过看他这样，他接都不接的，就等救护车来。后来完以后，他送到台医院去，所以我们去看他。后来我们带他，好像也带他绝子，后来怎么样就不想想。不过我要说的是，这方面如果这个人他早上有这种困难，后来不知道什么病，说什么血糖高还是血压高还是搞不太清楚。不过要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做他做个事情，你只要留意你四周的需要，你就发现四周有很多机会可以给。这是我刚讲半天讲的事情。所以在车上，四个人在车上，我坐前面，他们三个坐后面，最后我们就说是不是神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在万华开了第一个叫做万华福音中心。也因为开了万华福音中心，我们才开始有这个板城啊什么，这样开学要福明啊，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柳乡啊，柳乡就这个皆有，现在我们搞了30几个福音中心，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着神在带领我们。如果这我只最后，因为等一下我要预备一下，等一下我要去上课去，我要讲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不要把它只是变成一个观念一个口号，底下你总要问一件事情，既然我在婚年活在恩典，我能够给什么？不一定要给钱，你有很多可以给的，我能够给什么？对于这个有需要的时代，我能够给什么？我相信这会让你的整个的信仰被提升，你的整个信仰会生活化，你的信仰会带出个更大的一个祝福。神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你以为这么一点，没想到你给的时候，你突然那个恩典更大，因为你给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做的更多。求神的恩待我们。这段经文可能我们还会看一段时间，好，我们求主恩待。有机会把第8、第9章一口气把它读一遍，大概有3分钟、5分钟可以，我想对他会有帮助。我相信保罗在更多前书、更多后书，尤其后书用这么2章来讲，绝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对教会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靠同神来祷告。我们谢谢主恩典领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给的人。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在现在我们上所成就的，愿主来引领，愿主来带领我，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愿主带领我能够活在心的里面。主，我感谢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带领我，哦主啊，帮助我能够走在心的里面，就把教会交在你的手。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见证人， 我们成为恩典的，把这个恩典拿出去的，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所谓的活见证人，是吧？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大一点，不是我们多一点，乃是我们所给出去的，能够成为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个城市、这个地的祝福。好多人，许多因着我们缘故，都一起与我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包括今天我们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